多灾多难的2020年刚过的新年伊始，郑州维权律师任全牛便收到河南省司法厅2020年12月31日发出的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拿他2018年11月办理的一起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为借口，称他庭审时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同时，成都维权律师卢思卫1月4日也收到四川省司法厅当天发出的拟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称他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时间跨度长，发文数量多，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尽管两位维权律师拟被吊照的理由不同，但外界很快发现。两人都是去年对于中共来说是最敏感的、受香港及国际社会关注的“十二港人案”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随后，大批港媒进行了详细报道，而“十二港人”关注组也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当局打压卢思卫和任全牛，认为吊照决定在“十二港人案”12月30日审结后即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坚持捍卫十二港人基本权利而施以惩罚，断其生计。声明感谢卢思卫、任全牛及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来自地方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压力，仍义无反顾接受家属委托，接下这一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在当局的刁难下，仍锲而不舍地争取十二港人的权益。秉持专业及操守，曝光案件黑幕。2020年8月底，12位香港年轻人被怀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4个月后，其中10名18岁以上的人分别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及偷越边境罪，12月30日被判刑7个月至3年。两名未成年人或免于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任全牛律师代理过许多维权及敏感案件，在震惊国际社会的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中，他是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薇的辩护律师。但2016年7月8日，郑州公安称任全牛在网上散布当事人人身受辱的虚假信息，将他刑拘。8月5日，他被取保候审释放，逃过一劫。任全牛恢复自由后，继续代理各类维权案件，包括担任上海公民记者张展因赴新冠病毒疫情源头探求真相，12月28日被判刑4年的寻衅滋事案。任全牛1月4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要吊他照的理由所涉及的是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的案子，他没有在法庭上发表当局指责他的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有关部门曾在2019年上半年询问过他该案，做过笔录后一直无视。他说。
法庭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说法轮功在法律上啊没有规定是邪教，我只是说他本人不构成犯罪。我在我的辩护词，就是开完庭以后的邮寄过去的辩护词里面，详细的论述过中国的所有的法律规定啊，包括一些法律性的文件，并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但是他就直接说我在法庭上，然后发表了一些什么依据，就是否定性质啊，然后呢造成了恶劣影响啊，这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任全牛认为，他这次被当局针对要吊照，是因为他代理的近期宣判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寻衅滋事案，尤其是十二港人案。他说，
肯定是这两个案子引起的，主要还因为就是港人的案子。当时维稳我的国宝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提醒我了，如果是你不听话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有可能吊你的证，我就正常的该怎么做怎么做。 后来他们也多次要求我退出，强迫我没有理由的强迫我退出，然后我就没有答应他们，但是每次有所妥协，就是不再接受采访了。暂时因为说那边说有已经有俩律师了，我就是暂时不过去了。我认为这就没什么问题了。结果是他这个案子一宣判完，我们这个马上就撤出这样的处罚决定。
四川成都的卢思卫也是知名维权律师，曾是纪念八九六四九案中四君子之一张俊勇的辩护人，也代理过广西维权律师张家红山巅案，并因此遭受司法当局和律协的打压和处分。他还是广西维权律师谭永佩和意见艺术家王藏的辩护人。2020年6月，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因山巅罪被徐州中院判刑四年后，卢思卫是他的二审辩护人。2020年8月，在12位香港参与游行抗争的年轻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并被扣押在深圳后，卢思卫受家属聘请提供法律援助，曾试图探访被扣押的港人。卢思卫1月4日在记者致电询问时表示，他被调召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积累的结果，但是12港人案是决定性因素，而且对他的处罚程序也是违规的。他说，
这是长期我代理这些所谓的敏感案件的结果，但是这个12港人的案件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律师一般来讲的话要受处罚，他应该有投诉人，他这个案子根本没有投诉人，那么他怎么立的案？第二个，如果他立案，他应该通知我，对不对？他应该向我核实你是不是做过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没有人通知过我，然后突然跟我来一个要对你进行处罚，那你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自认为我说了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这个成都市司法局的人他们说的，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
卢思卫律师已提出听证要求，被安排在1月13日。卢思卫在1月4日发表的说明中强调，他自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恪尽职守，从未有过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四川司法厅对他拟进行的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近期另一起广受外界尤其是法律界关注的律师被当局处罚的案件，是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周泽被停业一年。2020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以周泽以不正当方式影响办案为由，拟给周泽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所谓不当方式，主要是指周泽2020年在为律师吕先三代理民间借贷纠纷而卷入的所谓诈骗案的二审辩护期间，在新浪微博上公开曝光合肥警方办案涉及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的情况。安徽高院在11月17日的二审判决书中，对一审认定吕先三诈骗的两起诉讼分别做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定，将吕先三一审判刑12年改为3年。随后合肥公安向北京朝阳司法局投诉周泽。2021年1月5日，周泽被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北京朝阳区举行，许多曾获周泽代理的当事人、委托人以及支持者到听证会现场声援，献上鲜花，并向他敬送多面锦旗。据最新消息，朝阳区司法局1月7日下达对周泽的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分析表示，周泽代理的是二审，要是影响办案，那也是影响安徽高院，如果投诉也应该是高院而不是合肥公安。况且二审的结果法院也认可了刑讯逼供是真的。分析批评说，合肥公安不是纠错处理相关非法办案、刑讯逼供的人，而是报复周泽，则是大错特错。据财经报道，周泽听证会的代理律师王飞表示，周泽是在二审期间披露已经公开审判的一审一些证据材料，不违背任何规定。 且披露行为也是为反映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捍卫法治，有充分的正当性。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在纪念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律师制度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40年来，律师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跟随民主法治而进步。律师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律师事务所由70多家发展到30000多家，职业律师由200多人发展到46万多人，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人权律师团2020年4月24日就中国律师吊照门事件10周年发表声明，回顾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称当局的迫害导致许多维权律师失业，制造了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吊照门是指维权律师唐基田和刘伟2010年4月由于代理拆迁、宗教及言论自由等案件遭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这是当局首次运用2008年6月启用的新律师法对维权律师群体展开新一轮打压的开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表示，2010年之前，中国维权律师张建康、郑恩宠、高志胜、唐晶玲、郭国丁、李苏斌、滕彪、李五四等不同程度地遭受官方的构陷、迫害，要么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而失业，要么被迫流亡。声明表示，此后的10年可谓是中国法治全线溃退的10年，尤其是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迫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任全牛律师表示，目前律师已经成为给当局撑门面的花瓶，一切要听当局的话，对于忠于职业操守被认为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当局就是要清除。他说，
他就是想让律师当个花瓶嘛。你看我们也有宪法，我们也有律师制度和律师，实际上呢，那就是让你完全一切都听政府指挥嘛。你根本就别真正的发挥你的作用，这是他们的目的。你一旦想严格按照法律来，那就不行。那就是不听话，那就是要不是抓就是吊证，就是判人。实在是一种迫害吧，对律师。
当局在2015年709事件中，对上百名律师判刑、拘押、传唤、约谈、警告后，又陆续与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维权律师。声明列出李和平、周世峰、朴志强、江天勇、王全章、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仪、余文生等40-50位维权律师，表示这些律师不是被非法构陷身陷囹圄，就是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或被非法传唤，或被迫流亡海外。逃离中国的前维权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滕彪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维权律师和人士的打压一直持续，以709大抓捕为高潮，而近年更是不断加剧。他说，
能够代理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维权律师越来越少了，能够继续坚持做这工作的律师就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就肯定会要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给他们吊销律师证，或者是给予其他的处罚，更严重的就有可能被抓捕判刑。
滕彪表示，自律师制度建立以来，在普通案件上有更多的程序可以依循，但在当局认为的敏感案件上，所谓的各种程序、法律规定、人权标准就完全被践踏， 并且越来越不在乎外界的批评。他说，
连最基本的这个形式上的一些表面的工作都不做了，就是公然的去抓律师，公然的以各种借口吊销律师执照。而且当局他的很多公开的一些表态，公开的一些讲话，强调法律工作要为党服务，要为政治服务，仅仅从这个宣传口径，从这些官方的话语来看，也是在明显的倒退。
中国人权律师团在纪念吊照门十周年的声明中还说，人权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公义，依法履行职责，把宪法当真，把法律当真，把权力当真，是一群真正追求法治国家、保护人权的践行者，但他们却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声明问道，中国还要不要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国社会是否还要回到专制与权力至上的黑暗时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